德育故事，言传身教，潜移默化，久习生效。
最真实的人物，最中国的故事，最该学习的榜样，影响您和孩子一生的声音。古人说，各自则天清地宁，各乡则天翻地覆。所以人与人交往是一门很重要的功课，而这一门功课首先会体现在我们自己家庭生活的方方面面。那么如何才能更好地与人相处呢？其实我们每个人都能做到的。今天故事中的他作为兄长，面对家人种种不当做法，并没有直接批评指责，而是以自省的态度从自身找问题，从而感化了几位弟弟和弟媳，唤醒了他们的惭愧心，从而让家庭和睦。其中的真情与反求诸己的智慧，正是家中严父长兄和睦家族，敦睦乡里，行教化于天下之大道。他就是妙统。
妙童化帝，庇护自抓，诸父谢罪，得以齐家。汉朝的妙童，字玉公，在他很小的时候，父母就相继过世了，留下妙童兄弟四人相依为命。作为长兄，妙童自然就承担起了照顾抚养弟弟们的重担。家庭的不幸使妙童兄弟过早地尝到了人生的艰辛，但是生活的磨练也锻造了妙童坚毅正直的性格。尤其难能可贵的是，艰苦的处境将妙童的孝悌之德彻底从心底激发出来，他深感自己责任重大，若不把几个弟弟抚养成人，无法告慰父母的在天之灵。他们兄弟虽然生活艰难，但也不乏甘甜。在妙童无微不至的照顾下，弟兄四人均得以健康的成长。弟弟们深深感念哥哥的恩情，非常尊敬他们的长兄，兄弟们手足之情日深，家庭的融融暖意也让邻里羡慕不已，交口称叹。几年的光阴转瞬即逝，兄弟四人均已长大成人，相继成家。喜庆的气氛带给家庭短暂的欢愉后，新的生活如何展开，是兄弟们需要面对的现实。由于家中增添了不少人，生活已不再像以前那样方便。同处一个屋檐下，妯娌们往往心各所知，生活中 开始出现不和谐的音符。生活的磕碰有时会伤及感情，偶尔的口角也会使大家闹得不欢而散。于是几个兄弟不免各自思量家中财物，打算分开单过。淼童看着这样的情景，想起兄弟们当年和睦的日子，不禁十分感慨。
要是父母还在世，面对孩子们的不和，又会有多么的失望。
叹息之余，淼童不由感到万分悲凉，痛苦的自责涌上心头。一日又听到两个弟媳因为一点琐事争执不休，淼童感到羞愧难当。他心中想到，
全家今天这种不和之象，都是因为自己的错，是自己没做好，才感召家中矛盾重重。
为此，淼童独自关锁门户，在屋中抽打自己，厉声自责道：
淼童啊淼童，你一生读圣贤书，修养自己，谨慎自己的言行，希望用德行改善社会风俗，这是读圣贤书的目的，为何现在连自己的家风都不能端正，实在是愧对祖先，愧对古圣先贤。
说罢，淼童便失声痛哭。弟弟弟媳们循着哭声聚拢过来，他们静静守候在屋外，听到长兄的自责，都惭愧地低下了头。想到长兄为家庭和睦日夜操劳，殚精竭力，想到长兄平日那张和蔼的笑脸，此时在屋里却是泪流满面。想到长兄时常对家人殷殷的教诲，而自己却一次次置之脑后，想起自己过去种种错误，弟弟弟媳们忏悔的眼泪已是难以抑制，当下就跪在门外对着屋中说：
哥哥，都是我们的错，因纷争而忘了手足之情，我们对不起祖宗，对不起父母的教诲，对不起您对我们的期望，
我们真的好糊涂，
请您把门打开，责罚我们吧。
真诚忏悔的言语也深深感动了淼童。淼童打开屋门，弟弟弟媳们便一同说：
兄长，我们以后绝不再提分家的事了，绝不再做出让您伤心的事情了。无论怎样，我们都要永远和和气气的生活在一起。
说罢，弟弟们上前和哥哥紧紧地抱在了一起。从此以后，庙家又恢复了往日的和乐气氛，家人们不再有隔阂，兄友弟恭，夫妻妇顺，其乐 融融。嘉庆年间，进士李文庚说，骨肉之间无则善之理，父子间是这样，兄弟间更是如此。尿童能反躬自责，使弟弟弟媳们人人知悔，从而更和睦友爱。
民国初年，大学问家徐芷静先生这样评价尿童的所作所为：天地间除自责自尽外，更无道理。是的，天地之间的道理，处事的态度，只要能时时反省自我，事情发生的时候，思考自己哪里做得不对，这样便不会意气用事，做出让自己后悔的事情。同时，尽心尽力，想想我该如何去改善它，我还能付出什么，而不是去指责、对立，甚至发生冲突。只有各尽本分，凡事反躬自省，父子兄弟、家庭的关系才能和谐，社会才会更加安定。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，感谢您的聆听，我们下次再会。